昨天我们讲到内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安提坦战役，在马里兰州北部的 Sharpsburg 市叫安提坦小河边，这北方军呢，由于得到了南方军的战役的部署情报，就以超过两倍于南方军的兵力阻击了罗伯特里将军试图从北部攻击华盛顿特区的这个战略企图。这是第一次北方军在大型的战役中战胜了南方军。这场战役我之前一直称为安提坦战役，但是也有历史书上把它称为叫沙斯堡战役，就是 Battle of Sharpsburg， 就是以这个城市的名字来命名的这场战役。此战之后，北方军的统帅这个麦克莱伦将军就因为没有积极的追击败退的南方军而遭到林肯总统的厌弃。1862年11月份，北方的这个波多马克军团就换了司令官，由安布罗斯·伯恩塞德 Ambrose Burnside 将军替代。这位 Burnside 将军确实和他的名字一样，他长着一副巨大的络腮胡子，所以大多数人背后就干脆管他叫 Side Burns， 就是把他名字的这个 Burn 和 Side 颠倒过来。 Side Burns 就是长在脸部两侧的这个鬓角的意思。这个伯恩塞德呢，看上去是很威猛，一副很大的胡子，但是他做人做事十分的谨慎。他多次拒绝林肯总统的委任。事实上，这种谨慎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于伯恩塞德对自己的正确的评价。他是一个很好的战斗的指挥官，但是他头脑相对简单，而且优柔寡断，不太适合做大兵团的这种司令。但是最后他是拗不过这个林肯，又只能够接受了波多马克军团的指挥权。大家可以在今日美政网站上的这个文字版里看到他的这个非常显著的大胡子。到了1862年末，北方军波多马克军团就倾巢出动，就趁着这个南方军在安提坦战役大败之后，想再次以北方的这个硬实力去碾压对手。他们直接以最近的距离，就是从华盛顿特区出发，直接向里士满进攻。这一次伯恩塞德将军带了 11.5 万人，而这个罗伯特里将军呢，最多也只能凑出 7.2 万人。双方就在华盛顿特区和里士满之间一个终点部位，有一个小镇叫 Fredericksburg， 展开了大战，史称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整整打了五天。南方军虽然人少，但是指挥官更善于用兵。当时美国大概有八所军校，七所都在南方，所以他的指挥官的话素质会更高一些。他们进攻灵动，防守坚决，北方军呢则往往是靠人数和大炮数超过对方来强行推进。北方军在一个叫玛丽高地的山头就强攻了16次，最后这个北方军是伤亡 1.3 万人，重伤两位将军，进攻宣告失败，他们趁着夜色退回了华盛顿特区。南方军损失是5400人，不到对方的一半。这场战役有两件事需要提一下。一个是北方军攻入了这个弗雷德里克斯堡之后大肆的抢劫，给这个南方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这个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南方军队啊拼死要抵抗北方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件事呢，是南方军有一名士兵叫 Richard Kirkland， Kirkland 就是我们经常去 Costco 的那个品牌， Kirkland 那个品牌就是同样的词儿。这个 Kirkland 呢，他看到北方军的士兵被困在这个玛丽高地上得不到援助啊，伤员日夜哀嚎，就起了怜悯之心，他冒着生命危险爬向北方军的阵地，为他们送去了食物、水和毯子。这段佳话被称为叫玛丽高地天使啊，至今这 Kirkland 的雕像还在这个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战地军事公园还伫立着，这个雕像在文字稿里有照片。这个仗打得还是非常的残酷啊，北方军的士兵在玛丽高地的一堵石墙前留下了数千具尸体。罗伯特里将军在看到这幅人间地狱的画面时感慨地说了一句，他说，幸好战争是如此的恐怖，否则我们会爱上战争的，这是他的一句名言。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之后，这个络腮胡子将军伯恩塞德就提出了辞职，但是他被林肯总统挽留，保留了他的军衔，调往了西部战区。 换由胡克少将指挥这个波多马克军团对阵罗伯特李将军。那么到这个时候，北方的联邦政府也明白了，你要想解决战争，你就必须要先解决这个罗伯特李将军的，他叫北弗吉尼亚军团。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仅五个月，就是1863年的4月30号到5月6号，北方军在胡克将军的带领下筹集了 13.4 万人，400多门大炮，再次按照原路线再次进攻李士满。但是这一次战役的第一目标却是要歼灭这个罗伯特里将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这个时候罗伯特里将军只能够凑出6万人200门大炮，还不到北方军实力的一半。双方决战的地点还是离这个弗雷德里克斯堡不远，在它的西侧不到10英里有一个叫 Chancellorsville， 在这个地方打的，所以史称叫钱斯勒斯维尔战役。这一战可以说是罗伯特里将军最出彩的一场战役。胡克将军呢，原来是想把自己的优势部队分为左右两个军团，东西夹击这个李将军的部队，让他两面受敌。但是李将军虽然说他的兵力只有对方的一半，他还是依然敢分兵，就利用对方对自己用兵的这个忌惮的心理，在对方行动迟缓的时候，以小部队去阻止东侧敌方的进攻。这个是胡克将军手下的一个将军叫 Sedgwick， Sedgwick 的东侧兵团，他以小部队去阻止他进攻，然后优势兵力直接扑向西侧的胡克将军指挥的这个兵团，在西侧把胡克给打懵了之后，再次反转，小部队防御西侧的胡克，主力反过来打东侧的这个Sedgwick， 这个就叫摆锤战术。一共打了七天，七天的战斗造成了双方超过3万人的伤亡。这一次呢，李将军虽然是用兵如神，左冲右突，但是这种和北方军硬杠的打法也造成了南方军巨大的伤亡人数。最终虽然是击退了北方军，但是自己却有 1.3 万人的伤亡，他总共才有6万人，对吧？那么战损就达到了 22%。更糟糕的是，这一仗中李将军失去了自己最得力的一个助手，在第一次那个牛奔河战役中一战成名的一位将军叫 Jackson。 Jackson 将军因为是作战坚决勇敢，死守阵地不退，被南北双方都誉为叫石墙 Jackson， Stonewall Jackson， 就是说你碰到他就像碰到一堵石墙一样，你攻不过去的。这个人的名气在美国内战史上可能是仅次于罗伯特里将军的。这个 Jackson 将军呢，在战役中其实是被他的自己的部队给误伤了手臂，手臂不是致命伤吧，但是我们之前讲过，在当时的这个外科手术中，他连基本的无菌的观念都没有，所以手术的死亡率极高。那么 Jackson 将军在接受了截肢手术后一周就死于术后感染。罗伯特里将军悲伤地说，是我失去了右臂啊。南方军一共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2位将军，北方军呢伤亡了 1.7 万人，损失了3位将军。从战役本身来说，北方军依然是失败了，退回去了，他们的军力两倍于对手，还是被对手击败了。但是你从消耗南方军，尤其是消耗这个罗伯特里将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实力来说，这一仗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现在是5月份，仅仅一个月之后，南方军突然主动发起进攻，再次入侵了这个马里兰和宾州，正式打响了美国南北内战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战役，就是格里斯堡战役。那你可能会问，南方军他本来实力就不够，又刚刚遭到重创，为什么还要主动的去出击北方呢？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在前面介绍的所有的这个战役啊，都是美国内战的主战场，也就是东部战场，是指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战场。因为这里首先是这个联邦和邦联最主要最繁华的地区嘛，两国的首都也很近，所以主要的大规模的战斗都是在这儿发生的。但是除了这儿以外，还有一个西部战场，这个指的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还有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 联邦的军队在格兰特将军的领导下，那是节节的胜利。南方的邦联国丢掉了肯塔基，丢掉了田纳西，丢掉了大半个这密西西比，基本上很难支撑。所以李将军主动的在东侧去攻击北方首都华盛顿特区，目的之一就是要减轻西部战区的压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得李将军必须要在夏季进行出击。为什么呢？因为南方缺粮食。联邦的军队在西部控制了大部分的土地，在东部又爆发多次大规模的破坏性很强的战役，同时还封锁了南方对外的这个贸易，这就使得南方在粮食啊，还有其他的生活物资的供应上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李将军就希望打到北方州去，我祸害你北方州去，另外夏天我去抢夺你粮食等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那么下一讲我们就来讲南北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最关键的转折点——格里斯堡战役。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